啊，因为学校那个时候有点混乱，所以北大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就派了几个学生，这个和老师去劝他们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我劝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把我劝留下来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变化，我就被通缉。这是我当年的通缉令，大家还能看得到啊，就是从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截屏，大家看对我的介绍：张伯立，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贵县人，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脚胖。我那照片那么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脚胖啊。圆脸、双眼皮、翘鼻子、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像不像？啊，像不像？哎，那个时候已经绝食以后50多天没怎么吃饭，其实瘦得跟马一样的瘦，啊，瘦马一样。他说我脚胖是因为我原来的照片比较胖。我们看到，当这个在广场上啊，在广场上人生沸腾的时候。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成为传道人。我相信圣经有句话说：“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”神的呼召是在你母腹中就将你分别为圣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我的讲演，我在广场的讲演，100万人，100万人。我后来我发现，我为什么能成为广场的副总指挥呢？是因为我说话声音比较大，我表达意思比较清楚。那是谁说话声音大，谁就当总指挥。啊。因为没有那么好的音响，你必须得清楚表达你的观点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介绍的时候，我想到我自己啊，我看到这段这个通缉令。我89年曾第一次与耶稣相遇。在89年之前，我们这批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北京大学的这批人啊，我们是不会谈耶稣基督的，我们也不会谈其他的信仰啊，其他的信仰。但是在89年，当我被通缉的时候，我的人生走到了绝路，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里。我逃到黑龙江，人家都往南逃，我往北逃。我这人做事很特别，别人做的我就不做，所以我就逃到北边，我逃到苏联。我在逃到苏联之前，在一个苏联的农村，我第一次听闻福音，一个女人给我介绍耶稣，因为我住在他的家里边，他已经做了祖母啊，一个祖母啊，现在啊我们还有些联络啊，还有些联络。那这个人他把福音给我，他没有读过神学啊，他没有读过神学，他就知道耶稣基督爱他，他就告诉我：你的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，但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啊。你只有信耶稣，你才有出路，否则你没有出路。所以他让我读了一本书《约翰福音》啊。当我读《约翰福音》的时候，这段话就深深地打动我。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；人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所以我那个时候想，我们在追求民主科学，5四运动的主题。6四的主题，民主自由，可是我们都没有解决我们自己人的问题。89年把我们这批人彻底的破碎，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，啊，我们才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才成为泉源，可以涌到永生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在我们里边成为泉源，只有的永生。只要你有耶稣的爱在你的里边，世界所有的学问都不重要了。所以这段话也是神对我一个清楚的呼召啊，清楚的呼召。所以后来我逃到苏联，我在苏联冰天雪地里边被大雪埋上，我呼求耶稣，我说：“主耶稣，如果让我活过这一天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。”那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基督徒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献给你当做活祭啊，这个是你喜悦的。”我觉得主喜悦什么呢？主最喜悦的就是活祭啊，就是活祭。当然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作为活祭献上啊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个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唐牧师在他台北讲座的时候，他讲到神学家要去传福音， 布道家要去读神学啊，要读神学。那么保罗是布道家吗？
是的。
保罗是神学家吗？是的。所以布道家和神学家并不矛盾。今天的教会好像我们教神学的就不去布道，布道的就不去教神学，牧会的就在布道上不行，我们就是啊看顾羊群啊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布道。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啊，在整个的神的永恒的计划里边，基督徒布道传福音是我们第一的责任啊，第一的责任，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啊，这个传福音是神的命令啊，是神的命令。这时候是我在这个跟唐牧师在华盛顿大会上啊 ，Michael 我们三个在一起祷告啊，一起祷告。那次的布道会，好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啊。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布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啊，传福音是神的命令啊。首先啊，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说，当神呼召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神会让他成为人类的祝福啊，成为人类的祝福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在创世记十二章一到三节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叫别人得福啊，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看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告诉他离开啊，你要读圣经要注意读动词，这很重要。离开，离开哪里呢？离开你熟悉的文化，离开你的本地本族附加你安全的地方。你要往哪里去呢？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里是哪里？他并不知道，上帝没有清楚地告诉他，但是是上帝指示的地方去。这是一个命令，命令式的，你要离开，命令带着应许。这个应许，如果你听从我的命令，首先我让你成为大国，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民族，没有成为国家，我让你成为大国，第一点啊。我第二点，我必赐福给你啊，叫你的名为大。第三点，我要叫你别人因你得福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啊，我们出去传福音是让别人因着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啊，他们成为他们生命的福气。我信主，感谢主，那个农民向我传福音，我从此我的生命改变啊，否则像我们这样是有什么出路呢？我们被通缉了啊，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，北京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啊，孩子的母亲开除了我的丈夫籍，总而言之你什么都没有了啊。我逃到美国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人生所有值得骄傲的，值得拥有的全部离去，但是感谢主，我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有他我就蒙福，你们他也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啊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啊，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很佩服以赛亚，当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啊听到神呼召，可是我们常常说啊，主啊，你使用某某某，你使用唐崇荣牧师啊，你差遣他去啊，你使用张伯苓牧师差遣他去，至于我们呢，我们看守兵器啊。那神呼召你，所以你要不要去呢？你啊，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说，传福音是神爱的激励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到十四到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死了啊。那些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神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为他而活。为他而活就是传扬他。那个向我传福音那个姐妹，她不太懂太多的，但她知道神的爱激励她，她要把这个被逼迫的逃到她家的人传成基督徒。那她怎么知道我是谁呢？因为她看过那个通缉令。其实我在她家她都认出我来了，她就不揭发我啊。有一天我不太好意思了，我就坦白，我告诉她我是谁，我在你家会给你带来危险的啊。有一天啊，我说我是这个你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以为他还以为我是王老四呢，因为我当时改个名叫王老四啊。他说你不是张伯苓吗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？ 这个电视吗？我说那个不是什么好事，那叫通缉令。他说管什么令，上电视就不容易。这你不上电视，你不被通缉，怎么逃我家来了呢？上帝把你带来的。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跟我讲上帝，我觉得这是迷信。那迷信的人挺好，还帮助我，对不对？我说你知道那通缉令后边有一句话，你记得吗？他说什么话？我说谁胆敢窝藏，严惩不贷。他说啥意思啊？我说难怪你不害怕、啊。我说我告诉你，如果在你家我被抓到，啊，我判死刑，你就无期，就这意思。哦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宁我为你去坐牢。